就像一个家庭一样。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他是我们的父亲，那我们是什么呢？我们是他的儿女，我们在主里面就是弟兄姐妹，我们就成为一家人了。教会是神的家，除此以外教会还像什么呢？有哪一个人知道？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基督是什么呢？基督是教会的头，教会就是他的身体。我们认人啊，不晓得你从什么地方来认人，大部分的人都是用头来认的，对不对？你一看，哦，那个是某某人啊。如果你拍了一个团体照，全体排队在那边，然后你把上半啊全都剪下来，让人家看看那个身体，看得出来哪一个人是哪一个人，看得出来吧？我们拍照都喜欢拍脸孔的，没有去拍这个身体的，对不对？有一次我哥哥到埃及去旅行，看见那个三个金字塔在后面，那么他就很想可以拍一个照，但是自己拍照拍不到自己了，所以那个向导啊，那个 tour guide 他就说，我替你拍，我替你拍。那么我哥哥说啊，我不要这个，这个金字塔好大，然后我这个人很小啊，我要拍到我这个人，所以呢站靠近一点，让那个金字塔做背景，你只要给我看拍一个半身就好了。他说知道了知道了，就拍一个半身，打一拍回来了，晒出来了。他说哎，我在金字塔的面前拍了一个照给你们来看，一看看见什么呢？半身，下半身，金字塔没有了，都是黄土一片。圣经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身体是要荣耀头的，让人家可以认出这个头来，所以身体要顺从头的指挥，头的安排，然后我们彼此联络做肢体，成全这个身体。还有什么呢？圣经还说什么？教会像什么呢？啊，与圣父的关系，教会是神的家；与基督的关系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；与圣灵的关系，教会是什么？啊，圣灵的殿，我们记得吧？我们都是圣灵的殿，是重价买来的，让圣灵神的灵住在我们里头。教会就是圣灵的殿，我们大家就是活的石头，基督是房角石，我们都是活的石头，大家配搭成为一个殿，一个灵宫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。通过教会，我们一同的来敬拜主，一同来服侍主，我们成为属灵的灵宫，圣灵住在我们里头，带领引导帮助我们，鼓励提醒监察熬炼我们，使我们在神的面前成为蒙他喜悦的祭，献在他的面前。从这三个教会的比喻来看，教会是神的家，我们与父神之间的关系，我们是他的儿女；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我们与基督的关系，我们互为肢体；教会是圣灵的殿，我们是活的石头，好像一块一块的砖头，把这个殿建造起来。从这三个的比喻来看，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共 共同点是什么呢？我们与主有密切的关系，但是我们彼此之间也是非常密切的关系，对不对？教会是神的家，我们称他为父，但是我们彼此称什么？兄弟姐妹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基督是我们的头，但是我们彼此是什么？互为肢体。教会是圣灵的殿，圣灵住在我们里头，我们彼此做了什么？活的石头，彼此配搭，成为灵宫。所以圣经里面启示到教会的真理的时候，都是说明我们在这个家、这个身体、这个殿里面，我们要彼此配搭，彼此联络，这个是教会的特点，这个是教会的特性，这个是教会的特征。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密切的教会的生活，那我们就没有办法表彰这个家、这个身体、这个殿来，教会就失去它应有的功能。所以今天我们一同的来看教会的生活该是怎么样，我们就一同的来学习。从此以后，我们要把教会献给神，好像一个荣耀的身体。在这三个举例以外，其实还有一个，教会是基督的心腹。心腹代表什么呢？与主最密切的一个关系，是一个荣耀的一个心腹。只要我们在彼此来往、互相配搭上面做得好，教会就预备齐全，好像一个新娘子打扮好了、穿戴好了，等待新郎来迎接她一样。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这个警醒预备迎接主，我们要把教会安排的平淡，安排的齐全，让我们把教会献给主，作为一个荣耀的一个心腹。所以教会的生活是最重要的一件事。教会的生活该怎么样活呢？从何谈起呢？请我们看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41节到47节，41节到47节，找到我们一起开口念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。那一天门徒若添了3000人，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交接、拨饼、祈祷，众人都惧怕。使徒又行了许多奇神迹，信的人都在一处，凡物公用，并且卖了田产家业，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，恒切地在店里，且在家中拨饼，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，赞美神，得众民的喜爱。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地加给他们，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地加给他们。这是多么美的一句话，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好几次提到同样的情形，教会就更加的兴旺，就有更多的人的归主。为什么福音可以传开？为什么外邦人被吸引来到教会的当中？ 是因为教会有美好的生活。当我们有美好的生活的话的时候，基督的香气就从我们身上发出来，别人闻到这个香气的时候，自然而然的就会来寻找为什么。我们教会在 Houston 一个大城市里面，一个大城市里面，这个中国人啊，华侨啊，有很多的活动，有很多的组织，有这个安良公会啦，什么中华文化中心啦，有哎，这个好多好多的名堂，这个城市中心会啦，理事中心会啦，这个哎，粮食中心会啦，什么什么性质都有，还有这个哎，这个啊 Chinese Professionals Club 啦等等，好多好多。在这么多的华人社会的活动的当中，我们常常的听见他们有这样的 comment， 这样的评语，他们说你们中国教会啊，实在了不起。我们说怎么样了不起？他说啊，只有你们中国教会能够每一个礼拜聚集1000人来参加聚会。我们的搞社团的登广告卖报纸，想尽办法要搞一个什么活动啊，搞不起来。一年一次的活动也不容易搞起来，你们嘛每个礼拜自然而然的就有这么多人来，他们说你们了不起。另外呢，他们说你们很了不起，为什么呢？他说啊，我们在华人社会的当中啊，最难就是劝人捐款啊。我想我们做中国人都知道这句话，有什么公益的事情，敲锣敲鼓的到处劝捐，去找那些有钱人，什么总裁啦，什么主席啦，什么经理啦，名堂一大堆的人，这个要好很小心跟他们讲话，好话说尽，还要好像钓鱼一样要有礼的啊，你知道要放一些礼，把大鱼钓起来，跟他说你只要捐一个100块，我们就给你一个什么啊，一个牌子放在桌子上，你捐500块的话，我给你一个旗子可以挂在墙壁上，你捐一个1000块，我们在报纸上面登出来，大名登出来，捐一个2000块啊，哦，在我们房间的门口啊，就什么什么纪念堂了。好话说尽，他才挖腰包的给你一点点。但是你们中国教会啊，很了不起，从来不向人劝捐。我们到你礼拜堂去啊，这么多年了，没有看见你们收过一次的奉献。我们教会是不收奉献的，从来没有用这个奉献袋、奉献盘子来收奉献的。但是，一年64万的经费，从来不讲一句话就够了。2次的建堂，第一次110万，现在要150万的建堂。没有向任何不信的人来劝捐，没有跟任何外面的人讲一句话，礼拜堂就建起来。他们说你们教会实在了不起。当他们这样称赞的时候，我们就这个打贴趁热，就问他，你想我们有什么秘诀啊？哎，他们说是啊，我们也很想知道你们有什么秘诀啊。那就好了，当他好奇心一引起了，我们就跟他们说，其实我们跟你们还是一样，本来我们也是像你们一样，我们都是跟你们在一起生活的，但是主把我们改变，我们生命改有了改变，我们人生方向改变，价值观改变，我们整个人不同。当教会有一个美好的教会的生活， 摆在社区的当中，摆在人群的面前。借用毛泽东讲的一句话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他看得出来的，他看得出来。所以他们就说，改天我也来，也来你们教会看看看看。我说好啊好啊，不单是看看，也要听听听听啊。不等他来，我们就说，那其实改天我们可以去拜访你啊啊，就是打铁趁热，一步一步的进攻。福音能够传出去，是因为教会有一个美好的生活，吸引人来到主的面前。那么一个美好的教会的生活是怎么样建立的呢？从何开始呢？我们就来看一看早期教会的情况。我们发现早期教会美好的生活，第一，他们能够彼此接纳，彼此接纳。请我们看第一章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一，对不起，第二章，第二章，在五旬节的那一天，很多人在耶路撒冷聚集，听了福音，后来就有3000人信主。我们留意这些都是一些什么人呢？请大家注意，第八节，二章八节，这些听到的人后来信主的人，他们说，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？我们波提亚人、马代人、以兰人和住在米索波大米、犹太、加珀多加、本都、亚细亚、弗吕加、庞菲利亚、埃及的人，并靠近古利奈的吕比亚人一带的地方的人，从罗马来的旅客当中，或是犹太人，或是进犹太教的人，还有哥利迪和亚拉伯人，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讲说神的大作为。众人就惊讶，彼此说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好，以后彼得就起来讲道，讲到以后40节，二章40节，彼得还用许多的话做见证，劝勉他们说，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，那一天门徒若添了3000人。所以教会一开始的那一天，3000个信徒都是一些什么人呢？各地来的人，对不对？各地来的人，你去仔细的看一看这些的名单，里面有现代的这个伊朗人啊，这里讲到以兰人，现在翻译作伊朗，伊朗。马代人是谁呢？是伊拉克人，伊拉克。现在他们还在打仗啊，打了好久了。哎，里面还有住在犹太的犹太人，就是现在的这个以色列国啊。里面还有什么呢？埃及人，埃及人。还有呢，亚拉伯人，对不对？还有亚拉伯人，还有罗马人，光是、还有吕比亚人。吕比亚是什么？就是 Colonel Gaddafi 那个地方的人，吕比亚啊。把这些的名单呢、换一换成为今天的名单的时候，今天的地理名单的时候，你就发现这些人不好惹的人啊。他们不是最近才变得这么凶的。如果你留意啊，从旧约亚伯拉罕以后不久啊，他们都是敌人了、到耶稣的那个时候已经是世世为仇已经2000年了， 到现在已经世世为仇四千年了。奇怪的，当他们忽然之间明白他们都是罪人，在神的面前都悔改蒙恩得赦免，生命得改变，他们成为一家人啊，成为一家人。他们能够彼此接纳，彼此接纳，哎呀，多么重要的一件事。今天我们在教会的里面，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彼此接纳，还是只是彼此容忍而已？什么叫做容忍？我这个人啊，我看他越看越不顺眼，不过啊，既然他是我们教会的人呢，也没套办法啊。既然他是已经信了主，将来还要在天堂啊，主再来的那一天啊，我们还要永远相处的，那就只好跟他哎打打招呼，哎做做朋友。但是呢，保持一个距离 an arm's distance， 这个人不好惹啊。礼尚往来，他打一个电话来，我打一个电话去，他送一件礼物来，算一算大概五块钱，我就送他五块钱的礼物。他请我的孩子这个生日会，我就也在这个我的女儿生日的时候也请他孩子们过来。有的时候我们没有真正的彼此接纳，为什么？我们人有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毛病，就是主耶稣所说的那个毛病。他说我们看见弟兄眼中的一根刺，却没有看见我们自己眼中的梁木。这个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我们对别人啊很严，我们对自己很宽，我们对别人要求的很严，我们对自己原谅的很快。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我如果做了什么对的事，什么好的事，我要大家都知道。如果我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，我要求大家都了解我。我总是有理由的，我这个人不是发神经病啊，我做错了事情，我一定是当时逼不得已的，我一定有一个理由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们不了解我，是你不对。你怎么可以做基督徒？你怎么开口说你是我的弟兄我的姐妹？我这么一点点的软弱你都不能了解。但是当别人有错误，当别人有问题，当别人有软弱，当别人跌倒的时候，我们手指头就指过去看他，嘴巴里面都讲说基督徒信了主多少年，在教会里面多活跃，选举的时候都要被选，问他配不配。这个是我们的问题，我们不能彼此接纳，因为我们没有在神的亮光的里面来看我们自己，我们用我们自己的眼睛来看我们自己，用我们的标准来衡量别人，我们没有在神的眼光神的光照的底下来看我们自己。当我们从神的亮光来看的时候，我们发现我们都是罪人，蒙了恩典。当你常常的提醒你自己，你是怎么样过来的，怎么样蒙恩的，怎么样得赦免的， 你在主的面前，你要记得主在你的身上多少的恩典，今天你成了怎么样的人，都是神的恩典所成全。当我们用这样的眼光，这样的光照来看我们自己，看我们的弟兄，我们就能够彼此接纳。请你不要忘记，每一次你手指头一指过去，你有三个手指头指着自己，有没有留意？还有一个原因，为什么我们不能彼此接纳？因为我们不容易接纳别人与我们不同，我们都喜欢大家跟我一样，我喜欢吃辣的，为什么你们不吃辣？不吃辣哪里有味道？吃过辣的人才知道啊，吃辣的时候那种的感受，对不对？就觉得你们很平庸，不吃辣。啊，我会喝咖啡，啊，我就觉得你们不喝咖啡的人啊，不懂享受。会喝咖啡的人，不下牛奶也不下糖。有一年我到天天西区讲到，有一个美国人。每个教会的牧师请我去，每天早晨他给我一杯咖啡，难喝死了，苦得要命，从来没有喝过这样的咖啡，他喝得津津有味。后来我实在受不了，他也从来不问我，他就给我吃，给我喝，每天早晨给我喝。后来我实在受不住了，我问他这是什么咖啡，哦，他说没有什么，就是普通的嘛。那我说为什么你这个咖啡跟人家的不一样？因为我在新加坡也喝过这个没有下奶没有下糖的咖啡，新加坡人也很会喝咖啡的，没有他的那种苦。哦，他说对不起对不起，我忘记了问你要不要下盐。他忘记了问我要不要下盐，他自己每喝咖啡是下盐的，所以他顺手就下去了，难怪这么苦。然后他就把他的喝咖啡的哲学讲出来了，他说只有会这样喝咖啡的人才是人上人。哎呀，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，我们自己习惯了怎么样，我们就用我们的习惯来要求别人，凡是与我不同的我就只以此为怪。所以虽然我们是在主的家里面做了弟兄姐妹，但是许多的时候我们心灵里面心底里面没有真正的彼此接纳，因为我们还是用我们自己的标准观念习惯来要求别人。我当初开始学讲国语的时候，心灵里面很痛苦，因为在我们学校里面有很多，在神学院里面有很多东南亚来的学生，他们都会讲国语，我们不会讲，在香港长大，没有机会学，没有机会听，没有机会讲，犯了很多的错误。他们就笑我们，他们说这个天不怕地不怕，最怕广东人讲官话。也实在的，我们自己讲起来也不好意思。对我来讲，这个齿音牙齿的音是最麻烦，怎么样学怎么样学学不好。后来有一天我们想通，为什么一定要我们学 你们讲的过瘾。为什么你们既然从外地来到香港念神学，为什么你们不学广东话？从此以后我们不跟他们讲国语，我们要求他们来讲广东话。他们每一开口我们就笑啊笑啊笑啊的笑。你看人都是这样，要求别人像自己。你跟我不一样你就不对，所以我们没有真正彼此接纳。现在在北美洲，任何一个教会都有讲广东话的、讲国语的、讲英文的。讲国语的人的当中，又有讲这个陕西国语的、山东国语的啊，也有这个湖南国语的啊，这个四川话的啊，各种各样。就是从台湾来的也有这个本省人、外省人。以前我犯了一个错误，我常常问台湾来的人，你是不是本地人？他说不是，因为本地好像是山地人那样。我说不是不是，我们是本省人，本省人有一种光荣。我们都是用我们自己来衡量别人。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复杂的一个成员的教会的里面，我们实在需要学习怎么样彼此接纳。接纳别人与你不一样的地方，除非你能够接纳他与你不一样。他之所以与你不一样，是因为是有原因的，而且他与你不一样一定有他的好处，你才能够懂得怎么样欣赏他。在侍奉的当中也是一样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、不同的看法、不同的做法，我们必须要学习彼此接纳。特别在现在北美的华人教会查经办，我们各种背景出来的人都有，有的是浸信会、卫理公会、长老会、聚会所、圣公会，各种各样不同的宗派背景的弟兄姐妹处在一起。如果我们都说我原来的那个教会比你们所有的教会都好，你们都要跟我走，那这个教会就不成教会。我们必须要从基本上重新查查我们的态度，我们有没有无条件的彼此接纳。有一天在我的教会的里面崇拜的当中，我问弟兄姐妹，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懂得讲多少种语言？我说请听清楚，语言不是方言，语言所有这个中国的方言算中文一种语言。我们当中可以讲多少种语言？他们就开始算，越算下去啊，吓我一跳。中文、英文，是不是只有两种？不是，越南文、辽国话、柬埔寨、巴哈萨 Malaysia、达加洛，是什么？菲律宾的话，巴哈萨 Indonesia、印尼话、韩国话、日本话、缅甸话，是一种。然后西班牙话、葡萄牙话、法文、德文，还有这个荷兰文，16种。绝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啊，却懂得讲这么多的话，可见我们的背景有多不一样。我算一算，这里只有15个地方，我们将会有16种言语。 我们时代需要学习彼此接纳，不然的话教会就怎么样，就变成分门别类、接党纷争，在谈话的时候就会变成我们、你们、他们啊，你明白这个意思吗？我们讲国语的，你们讲广东话的，他们那些 ABC 两样都不懂。教会这样一分，不成一个身体，不成一个家了，不成一个店了。我们实在需要学习怎么样彼此接纳。第二，早期的教会有美好的生活，因为他们彼此沟通。请我们看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，我们再念那一节圣经，42节。第二章42节，这里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交接，擘饼祈祷。什么叫做彼此交接呢？请大家弟兄姐妹留意，中文圣经和合本的翻译是在清朝的时候翻的，中文还是在改变的过程的当中。你用现代的语言来看，彼此交接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上一任的职员做完了，新的职员选出来了，同工选出来了，彼此交接。很多人看这段经文呢，就想到那边去了，一个不做了，另外一个上台了，你就要交出来，你不要不交出来我不肯接，好，你交出来了我就接，接了以后你不要管。这个叫做彼此交接。其实圣经原文不是这个意思，这个是清朝的时候用的话，彼此交接。交接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沿用这个中国一句话，男女授受不亲啊。授受是两个受字啊，一个是受，是有手字旁的啊，受是给，另外一个受是没有手字旁的，那个是接受，对不对？一个是授予，一个是接受。男女授受不亲，授受就是说是交接，就是说我给你，你借过去。授受是什么意思？是来往，来往。这里说彼此交接就是彼此来往，用教会习惯用的语言就是彼此交通、彼此沟通、彼此传递。基本上来讲就是沟通的意思，把心底里面所想的、所感受的与对方来分享，彼此交接。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教导我们彼此相通、彼此来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段话，腓立比书第二章1-5节，这里说，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，爱心有什么安慰，圣灵有什么交通，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，你们就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乃要顾别人的事。这就是彼此交接，这就是彼此来往，这就是真正在主里面的交通。主里的交通有几方面，第一是心灵的相通，这里用了一句话说意念相同，想的东西一样，意念相同。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、很要好的一个朋友，你说我们两个人很要好，因为我们的想法一样，他想到了我也想到了，两个人一谈起来很投机啊，都一样， 两个人很要好，原因是什么呢？我们无话不谈啊，对不对？无话不谈，这个是做好朋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。做夫妇也是一样的啊。在新加坡有一个小山，新加坡没有山，最高的那个山只有1000尺高一点点。那边有一个小山，政府把它发展成为一个游览区。谁去游览呢？不是游客，是当地人，多半都是年轻人，一双一对的去。那边啊，这个气氛非常好，很多的树木，这个暗暗的灯，小小的羊场小径，在那边走。哎呀，我们就看见这些年轻人进到了那边去，有讲不完的话，讲不完的话。一到了那边就开始讲，两个人手牵着手，一直讲，一直讲，一直讲。觉得那些路啊太短了，为什么不弄长一点？话还没有讲完呢、啊。但是奇怪了，结了婚以后，不讲话的人啊，大有人在。同意不同意？结了婚以后，夫妇三天闹一件，闹情绪不讲话，大有人在。甚至10年8年，除了吃了饭没有，我睡觉了，你什么时候回家？除了这些不相干的话以外，什么都不讲的。10年8年下来都有很多人了，是不是？难怪现在许多婚姻破裂是这个原因，没有沟通，没有意念相同。所以我们主内来往，主内交通，我们实在是需要有心底里面的话彼此劝勉，互相分享。我不晓得弟兄姐妹，你们彼此相见的时候谈一些什么。我发现许多的时候，信了主一段时间的人啊，过双重的生活，双重的生活 Dual personality 是怎么样呢？在聚会的时候，查经打开圣经彼此分享交通的时候，查经交通的时候，好多属灵的话，圣经一盖起来，属灵的话不见了。讲的都是投资啊，赚钱啊，升官啊，哪里有什么高兴快乐的地方啊？一句属灵的话都没有。难怪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觉得我们这班是怪人。他们说 They are the peculiar people of God. Peculiar people， 这个圣经说的啊， Peculiar people 很怪啊，这班人两栖动物，入水能游，出水能跳，到教会去啊讲得非常的熟灵啊，出来啊世俗的话什么都会讲。我们在主里面有没有灵里的交通？有没有意念相同？心中的思念、感受、挂虑、盼望，有没有很自然的可以与弟兄姐妹发生？在这样的分享的当中，我不得不提醒大家一句话：有很多人不愿意分享，这是告诉我还有15分钟。有很多人不愿意分享是有原因的。我听过有一个弟兄，他本来很爱主，很热心，很有带领作用的，在查经班的里面很好的一位弟兄。后来听人家说啊，他6个月在查经班里面不讲话，聚会还是来，
一句都不讲，坐在那边变了另外一个人，说没有人敢他跟他讲话，以前是他劝美人的，现在他不讲了，谁敢跟他讲呢？所以就请我去跟他交涉，我就请他去喝茶，慢慢的谈，绕了几个圈，希望他能够把心中的话，绕了几个圈，他说：“陈牧师，你不必再绕圈，我知道你要跟我讲。”他说：“我对主发过誓，从今以后在查经班里面不再讲什么话，所以你不必再劝我。这是我与主之间做的决定。”我说：“我不是一定要劝你在查经班里面讲话，如果我不是要你 have to say something unless you have something to say, right? 我不是一定要你在查经班里面讲话，问题是说大家都觉得你有一个问题，你能不能说出来让我们了解。”他说：“好吧，既然你这么的诚恳的问，从来没有人这么诚恳的问过，既然你这样诚恳的问，我就告诉你，我有一次在一个细胞小组的里面打开了我的心，把我一个秘密，一个我考虑了很久不敢在人的面前讲的话，我讲了，一个我的软弱，我痛心的心，讲了以后，没到三天的话，他们在那个小组里面听过我讲话的人，做了我的立德呼声，你知道什么叫 Ready Fusion？ 做我的广播电台。”把我在那个小组里面信任他们的心底里的话给我挂过，那你说我怎么？所以我刚才说我不得不提醒弟兄姐妹，我们在组里面要保持一个坦诚相交，我们必须要 play by the rules， 有一些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一些的原则，我们自己的应该有的岗位范围要守得住。别人对你讲，他可能经过好多的考虑，觉得你这个人可以分担他的重担，所以他跟你，并不等于说他跟你讲了就等于他可以跟所有的人都讲。如果我们能够守得住这样的一个 confidence， 别人对你的信任，那我们这个坦诚的相交就可以继续的增长。如果我们只是把我们心底里面的讲的话拿来说说听听，好像雅典的人，雅典里面的人把道理说说听听，在大庭广众的里面茶余饭后作为谈话的资料来向人炫耀，说你看我知道多少，我是这个消息最灵通的一个人。你用别人对你的信任来抬高你的地位，别人觉得他受力了。我们要意念相同，我们要心灵相通，我们就必须要懂得怎么样，这里所说的第四阶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服务别人的事，要存心谦卑，看别人比自己强。我们必须要用谦卑的心彼此来往，常常看见别人的长处，常常提醒自己，自己有很多的弱点，很多的错误。早期的教会有美好的生活，因为他们有美好的教会。第三，早期的教会有美好的生活，因为他们能够彼此相爱。我们再回来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， 第四十四节，这里说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，并且卖了田产家业，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。经过1949年从大陆出来的人看了这段经文呢、不太容易接受，他说岂不是共产党？不是，共产主义是什么？你的就是我的，我的当然是我自己的。基督道理是什么？我的就是你的，你可以随意的来享用，自动自发的爱别人如同自己。你说这个不容易做，是很不容易。我们不要把爱心的事情只是挂在嘴巴上讲得好听，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，求主怜悯帮助我们，激励我们，鼓励我们，指导我们怎么样把彼此相爱的道理行在生活上，因为这是主的命令。他说命令当中最大的是什么？门徒就说我知道，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。主耶稣说对了，但是其次的也是一样，不要忘记也要爱人如己。所以约翰听清楚，他说不爱弟兄的怎么能说是爱神的呢？如果你说你爱那位看得见的神，看不见的神，却不爱那个看得见的弟兄，你的爱心完全不具体不实际。所以主耶稣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要你们彼此相爱。你说这个命令是新的吗？好像不是新的咯，旧约的里面也有啊，你们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啊，对不对？旧约也有这个彼此相爱的要求啊，为什么主耶稣说那是新的命令呢？我告诉你有好多的理由，但是其中一个原因，为什么彼此相爱是一个新的命令。继续念下去，约翰福音13章34节，他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要你们彼此相爱。跟着下去的一句话说什么？跟着那句话告诉我们为什么是新的命令，新在哪里。他说我怎么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么样来相爱。新在什么地方？心在怎么样？旧约的里面的怎么样相爱呢？你对我七分好，我绝对不需要对你八分好，七分就够了。这个就是旧约，礼尚往来。你对我怎么样，我就对你怎么样。如果你打掉我一只牙齿，我也可以打掉你一只牙齿。That's my right。不是旧约的人才这样说，现代的人还是这样说。That's my right， 那个是我的权利，我有权这样做。但是那个不是爱心的道理。主耶稣说，这一条是新的命令，新在哪里？是新在那个相爱的方法不同了，要求不同了，标准不同了。什么不同的标准？他说，我怎么样爱你？这是新的标准。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再没有比这个更大。我为你们舍命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如果我们真正的照着主怎么样爱我们来彼此相爱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还没有爱得足爱得够。如果你爱得足爱得够的话，你今天不会坐在这里，你会已经舍命。你知道我讲什么吗？之所以我们还活在这里，证明我们还没有爱得足爱得够。 你说你非常爱你太太，非常爱你的丈夫，爱到什么前提？到最后的时候还会有一点点的保留啊，对不对？不要讲舍命了，有时候叫你去搞垃圾你也不太甘愿，对不对？我们讲是讲得很响亮啊，我们做起来啊另外一套。早期的教会他们有美好的生活，因为他们把相爱实行在实际的生活里，很现实的。他说他们看见有弟兄姐妹赤身露体有需要，他们就拿他们自己所有的供应。我们彼此相爱是否行在实际的生活里？最后一点，早期的教会有美好的生活的见证，因为他们不单能够彼此接纳，不单能够彼此沟通，不单能够彼此相爱，他们能够彼此配搭。其实这四点就是我们讲这个婚前辅导啊 premarital counseling 的时候也是同样的，你应用在你自己夫妇之间的生活经验，你先有彼此的接纳，才谈得上彼此的沟通。你看那个人看得不顺眼，你绝对不会把你的心底的话跟他讲，对不对？你有了彼此的沟通，真的彼此沟通了就有了解，真的了解你的才真正的会相爱。这个一见钟情的那种的相爱没有根的，没有根基的，一见钟情你还不知道那个人在想什么，你是很中意他，他可能还看不起你，他不知道你有什么长处，不知道你的思想怎么样，对不对？所以必须要有沟通才有真正的相爱。如果有真正的相爱的话，必然会带来彼此的配搭，两个人的生命就成为一个一样的方向，一样的步伐，彼此配搭。在早期教会的里面，他们配搭的情形是怎么样呢？我们可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，就是圣经里面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那一段，我们可以看出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十二节到二十七节，我们没有时间在这里全部的来读，但是我们留意到这里讲到我们在基督里面彼此配搭，就好像肢体彼此配搭一样。一个人有很多的不同功能的肢体，教会是一个有机体，是一个 organism， 所以教会也一定有 organization， 一定有分工，一定有合作。哪里有一个有机体没有 organization 的？一个 organism 没有 organization 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很多人说没有没有，牧师问这个问题都是 exactly 答没有的，就是你没有用头脑。你如果用头脑的话，你应该说有，你应该反驳我。哪里有一个 organism 没有 organization 的？有，那个是 amoeba， 它只有一个细胞，所以它不需要分工。开始有两个细胞就开始要分工了。在神的家里面也是一样，在这个身体里面也是一样，我们需要分工的，因为神交托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任务，他给了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。如果一个教会里面大家都要讲道，谁去听呢？每一个都是讲道专家，每一个其他另外任何一个人站起来，大家在坐在那边听都是批评，觉得他讲的没有我讲的好，对不对？ 如果教会里面全教会的人都是一个恩赐，这个是一个阿弥吧，不能方神。但是神设立教会，把我们聚在一起，四面八方的来，为着要我们能够用各种不同的恩赐彼此配搭成全神的工作。在神的家里面，不是因为你的工作有多大决定你的地位有多高，这个是许多人软弱所产生的错误的看法，引起教会很多的问题。他以为站展台的这个是大恩赐，这个是重要的侍奉，能够站展台的就高人一等，他站起来大家就坐下去，高人一等。其实没有，如果那个站展讲台的没有好好的准备，没有好好的让神用他，他在这个恩赐的上面可能被神打一个零分。但是可能有另外一个弟兄，他是头脑不灵，但是肌肉发达，他就常常用这个恩赐在服侍弟兄姐妹的事情上完全尽忠，把椅子排得整整齐齐的，扫地什么都做，在神的面前他的侍奉被打一个100分。所以不是看我们的恩赐有多大来决定我们在神的面前的高低，乃是在乎看我们有没有在神所交托给我们的侍奉上面，我们能够彼此配搭成全神的旨意，做成他要我们做的工。在神的家里面，他要求我们彼此配搭，用谦卑彼此来往，来侍奉他。结束的时候还有半分钟，但是我需要一分钟讲这个。举一个例子结束。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奇怪，神创造人五个手指头都不一样，五个都不一样，你有没有想过？我这个人古古怪怪，什么东西都想。有一天看着我的手指，奇怪，五个手指头都不一样。我就举这样一个例子，有一个小孩，他常常的看着自己的手指，奇怪，五个手指头都不一样。所以有一天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啊，他就做了一个梦，他梦见五个手指头在那边谈话，他们在那边辩论主人爱哪一个手指最多，五个手指都不一样，他爱哪一个最多，大拇指就起来了，说当然是我。主人每逢说当然是我的时候，他就把我举起来，他有什么光荣的事情啊，人家称赞他都是这样。第二个手指头啊很不服气，他说你算了，我在主人的手中最有权威，每一次他骂人的时候都把我拿出来。第三个手指头啊，哎呀你们讲什么呀，站起来，闭嘴，站起来一看就知道了，大家站起来一看谁出人头地呢，当然是他了，高人一等。第四个手指头说，你们讲的都有道理，但是我们说的，你们都是 beside the point， 我们说的是主人最爱哪一个，他当然是最爱我，不然的话为什么他会把戒指戴在我的头上。第五个手指头又矮又小，又没有力量，又没有装饰，他能够夸口什么呢？他笑眯眯的说，哎呀，你们讲的庸俗的厉害，世俗的厉害，你要不要忘记啊，我们的主人是基督徒，他当然最爱，为什么？每一次他祷告的时候，我最接近神的，我最属灵了。当他们在争执不下的时候，忽然间有一个天使 显现了。天使说，你们辩论的我都听见了，每一个人都有理由。我在这里有一张纸头放在这里，哪一个人你们试试看把它拿起来。哦，拿，这个不重嘛，很容易嘛，我们常常做的事情，拿纸试试看，拿得到吗？拿不了，因为他们从来都是合作做的，就很容易了，对不对？分开来就做不起来，这么简单的一件工作做不起来。弟兄姐妹，神把我们召集在一起，要我们彼此接纳，要我们彼此沟通，互相的鼓励，要我们切实的彼此相爱，更重要，要我们互相配搭，成全他们。我们基督徒恩主，我们在你的面前，我们感觉惭愧，因为在你的家中，我们实在是好像一个娇生惯养的一个孩子，我们很多时候不懂事，我们做了很幼稚的事情，我们还以为我们了不起，所以求主在这个时候怜悯我们，让我们以你的家为重，以你的家的荣耀为重，让我们凡事荣耀你的名，让我们也凡事彼此配搭，互相帮助，成全你的教会，让你得到一切的荣耀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。